你好，我是易建峰，欢迎从今天起加入清华五道口行为经济学的课堂。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号称金融界的黄埔军校，30多年来，从这里走出的校友形成一个对中国现代金融发展起重要作用的群体，可以说他在金融的学术界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。自从来到五道口，我一直在讲授行为经济学，目前是学院的讲席教授。我的学生里面有金融硕士、博士，也有 MBA、EMBA， 还有企业的高管 CEO。 这门课帮助他们在市场交易中制定策略，或者也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。而今天我要把这门课带给你，即便你永远不会接触专业的金融交易，或者对企业管理也没有兴趣，但是我觉得这门课对你也是很有价值的。为什么呢？金融一直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扮演重要角色，它可以让国家集中精力办大事，也可以让勇敢者、创新者不用独担风险，这样可以让技术创新不断涌现。但是不要忘了，它有个副作用，就是它可能会带来财富的一些转移。比如说我自己大部分研究都是关于二级市场的，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股票市场啊、债券市场啊，这里面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，有时候呢也会有信息不透明，这样会导致我们一不小心投资上就会犯一些错误。但是呢，这并不是我最想说的。我最想说的是什么呢？我最想说的是，有时候啊，一个人投资失败了、输钱了，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不了解市场，更加可能是因为他不了解自己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下面我给你讲一个我正在和几个合作者做的研究，这个论文还没写出来了，但是我先决定抢先把这个知识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我觉得你应该知道，在中国啊，新上市的公司第一天它股票的收益率都是很高的，所以很多散户和机构他都会去申购新上市的股票。那至于能不能买到这个股票，是由交易所抽签决定的，我们把这个现象叫做打新股，也叫做 IPO 抽奖。所以呢，打新股就像抽彩票一样。我们的研究发现呢，当一个人很幸运中签之后，他之后的交易行为变了，他之后呢特别喜欢买彩票型股票。那什么是彩票型股票呢？就是你觉得他很可能在短时间内能翻倍的股票，比如说股票价格比较低的股票，很多散户认为它很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能翻倍。在以后的课程中，我会告诉你，由于人的各种心理偏差，他会特别喜欢彩票型股票，所以导致这些股票被高估了，它将来的收益率反而是低的。所以你看，当你 IPO 中签之后，你会去买一些彩票型股票，但是呢，你将来收益率反而低，其实最后导致你反而输的钱会更多。那为什么呢？其实理智的人应该知道，IPO 中奖跟彩票型股票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，这里面其实涉及到心理学里面一个重要概念，叫做 priming， 我把它翻译成启动效应。因为 IPO 抽奖和彩票型股票都是和彩票相关的概念，所以当你 IPO 抽奖中了之后，和彩票相关的那个概念，就是彩票型股票，在你脑子里面权重更大，更加容易想起来，这样你做决定的时候更加容易去买彩票型股票。一个推论其实就是，任何和彩票相关的概念都可能会启动你对彩票型股票的偏好，这样的话导致你买过多的彩票型股票，导致你最后输钱了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你在体育彩票中奖之后，你可能对彩票型股票的偏好也会增加，也会导致你最后平均来讲产生一些损失。所以说刚刚讲的这种投资失误并不完全是因为你不了解市场，更重要的可能是因为你不了解自己的行为规律。那这是个例吗？当然不是了。我的课会告诉你，即便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或者像我这样天天讲行为经济学的人，也难完全做到理性。比如说一闪念的画面，你幼儿时期的经历、交易的日期，甚至新月和满月，或者你的名字、姓氏，都会不知不觉影响你的决定，甚至影响你的投资收益。我在五道口教书的时候，听众里面很多都是量化基金经理，当我讲到有效市场假说的时候，他们基本上就想睡觉的感觉。但是当我讲到如何挖掘市场的非理性，进而提高自己的投资策略的时候，他们一下子就打起精神来了。之所以我要在得到开这门课，就是想让包括你在内的更多人看清楚这里面的门道，防止自己的财富因为自己对自己的不了解而流失。但是行为经济学的用处远不止这些。你可能会问，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有什么区别？其实我刚才所讲的还是属于行为金融学的范畴。如果你暗暗发誓，你说你这一辈子再也不碰股票了，那这门课是不是对你就没有用呢？当然不是。下面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约史密斯主演过一部电影叫 Focus， 中文叫焦点，这是一部讲骗子行骗的电影。看过的朋友一定记得里面有一个最经典的片段， 威尔·史密斯和他女朋友在橄榄球场上遇到一个主动找上门来的华裔赌神。这个赌神呢，三两下就把这两口子的钱都赢光了。就在他女友拉着史密斯要离开的时候，威尔·史密斯说，我们再赌最后一把，翻倍的赌。球场上有大约100个人，威尔·史密斯让赌神随便写下一个球员的号码，然后让女友来猜，猜中了就把所有的钱双倍赢回来，赢的概率大概只有1%。这个时候这个女朋友觉得威尔·史密斯疯了，该选哪个号码呢？最后她发现55号球员正好是威尔·史密斯的一个朋友，所以这个女朋友她就选了55号。结果呢，这个赌神写下的技能正好是55，所以威尔·史密斯赢了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啊，从头到尾都是威尔·史密斯布的一个局，他的人马早就布置在赌神下榻的酒店的周围，赌神在电梯、在大堂、在马路上、在球场外反反复复看到的都是写着55的日历、路牌、广告牌、球衣等等。正是这种潜意识的植入，导致赌神最后选择了55，而先输后赢，事先不和女友商量，都是设计好的。故事讲完了，你可能会有疑问啊，李老师，这毕竟是虚构的电影呢，这不能算数啊。我这可不是随便给你举的例子，你有没有发现它和刚刚讲的彩票型股票其实是一回事？55这个数字不断在他脑子里面出现，这个概念呢权重就被放大。在今后的课程中你会学到，这和我们将来要讲的有限注意力偏差启动效应是非常相关的概念。虽然你不一定在股票市场中做投资，但是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，你和各种经济活动是分不开的。比如最近很流行的盲盒，现在也很多人去买，甚至还催生了二手市场。盲盒最大的特点就是设计了一个限量款，但是你不知道在哪个盒子里面有，买到了就是中奖。一个人中奖一次往往会买更多的，这就和打新股之后买彩票型股票没什么区别。我身边就有人花了好几万块钱在这个盲盒上面，上了年纪的人可能都明白，这其实就是变相的赌石赌核桃。传统经济学呢，都是假设人是理性的，追求自我效应的最大化，他们既有完备的市场信息，而且偏好也稳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一个人只要具备理性和必要的知识，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决定。但就像电影中的赌神或者玩盲盒的玩家一样，你并不掌握所有的信息，你的偏好也会下意识的发生变动，你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性。那是不是说我们的经济行为就是完全随机的、不可预测的、不可管理的呢？也不是啊。有一群经济学家，他们引入了心理学、脑科学、基因遗传学等分析方法到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里面去，去弥补传统经济学的漏洞和错误。他们创建的学科就叫做行为经济学。在股票市场中，在与人的交往中，在商场购物中，在公司管理中，只要你参与的社会经济活动，你的抉择和行为就会和理性有些偏差。帮你意识到你的偏差，纠正你的偏差，这就是行为经济学的任务。所以在我看来，行为经济学其实是最实用的经济学，它不仅指导你的行动，还让你反省自己的抉择，省察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即便脱离了我的课程，我也认为行为经济学是你人生的必修课。好，那最后讲一下为什么是我来讲这门课。在来到清华五道口之前呢，我在美国的卡森管理学院开设了行为经济学。在那个时候，这门学科已经在美国很火了，因为你们知道最近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次都颁给了行为经济学家，大家都明白这是个风向标了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在卡森开这门课的时候，当天学生就爆满了，这是非常罕见的事情。但是我心里一直隐隐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在中国的学生其实更需要行为经济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中国的投资者更加不理性。这不是我在贬低咱们的同胞啊，这是个事实。数据表明，在中国的投资者的追涨杀跌行为更加严重，处置效应，也就是说越输越不愿意卖掉，这个行为也更加严重，换手率也更快，这都比美国要高很多。中国的散户也更多，离开股票市场，中国的商业环境也催生出很多基于行为规律的创新策略，比如说盲盒，这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材料。这些因素呢，促使我回来加入中国最优秀的金融学院——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。我目前呢，担任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的副院长，在这之前我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森管理学院的讲席教授，而且因为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啊，我提前3年被破格评为这个终身教授。 再往前呢，我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博士，一直都是从事行为金融学的研究，而且从2011年起我还担任美国联邦银行的这个研究顾问。可以说正是这些经历，那我今天非常有自信的坐在这边，把最正宗的行为经济学带给你。虽然这是行为经济学，但是我的课会涉及到很多投资策略，很多实战的案例，如果你去听就会发现背后的逻辑有时候是比较复杂的。所以为了能让你学习这门课不吃力，我和得到的同事把这门课做成了视频课，而且会给你准备了一些 PPT 和图表。我相信只要你愿意训练自己的逻辑思维，就一定能够跟得上，并且大有收获。因为我在课里面讲的很多知识啊，都是最新的研究，其实呢有些研究呢它还是比较 controversial debatable， 就是说还有争论性的东西，但是欢迎大家一块共同讨论有争论性的东西。那从现在开始就请你一起和我走进清华五道口行为经济学的课堂，骄傲地成为这里的一员，一起探索人类经济活动的底层知识。我是易建峰，咱们课程里见。